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有我能，一丈本来护主能行八七行，六国观尊常护法。不如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上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先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无数精进意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课办，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目义。现在在宣讲论义，论义呢有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如今呢再讲第二个课办，第二个课办呢有暂时地、有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也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课办，这个呢也分了三个课办，宣讲集体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如今呢在宣讲现前地，现前地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讲第一个课办，第一个课办呢分了三个方面，就是说人境地的体相，共说所境空性和所指的功德而结为。现在在讲的是第二个课办，第二个课办当中呢有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课办，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如何传相，就是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在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有两个方面，一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课办，第一个课办当中呢也有这个一理抉择法物和一理抉择人物两个方面。现在在讲第一个方面呢也是分了三个科判，一理破自性生，是故一理成立为缘起生意和观察认定一理观察之果。如今呢还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一理破自性生分了两个方面，二理中破思边生和如是破则访难。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一是略说无思边生，一理广说和成立之意不结为。现在呢在讲广说当中，广说呢有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在讲破他身当中，破他身呢也有总破成许他身中别破为实。现在还在讲第一个课办当中呢有总破真实一中成许他身，别破明念地当中成许自信身中。现在讲的是第二个课办呢。第二个科判当中有真实和如是破的功德，现在在讲如是破的功德。如是破的功德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就说是这个有断出极细微长断见的功德和业果极应理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二个业果相系非常应理的功德，这个呢也分了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呢就是说虽无阿赖耶等淫业之业生果之相和破事反难。如今呢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有真实和以宣说以比喻宣说之意。真实呢前面已经讲过了，也就是说呢中观中成许无自性，一切都是无自性的，不单单是圣意地当中无自性，实际上呢在世俗地当中的一切万法也完全是无自性的。那么既然是无自性的话，又如何安立业果呢？实际上就是通过缘起来安立就够了。那么因为世俗地当中没有自性的生也没有自性的灭的缘故呢，所以说一切万法的升起它因缘和合就会有它这个升起之相。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造业，这个业造已经灭了，灭了之后呢但是不是这个究竟灭的缘故，所以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业种和其余的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仍然会出现各种的业果之相。这个在明业地当中呢不需要通过这些实有的阿赖耶识，或者就是说实有的这些不实坏法、实有的德神等等一系列的这样安立所谓持种的问题。虽然没有安立一个实法的持种，但是中观一乘派在安立业果的时候呢，通过缘起来安立，完全是非常圆满的。就是因为世俗地当中所有的法都是这个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的这样一种自性，这样规律呢完全是世俗地。所以说中观中派在就是说觉知明念地的时候呢就通过缘起来进行安立业果的这个方式。那么在安立完之后呢进一步在圣地当中就会觉知万法的自性空了。这个是前面的真实的意义。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主要是通过宣说比喻成立之意吧。比喻的通过比喻的成立呢，在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讲过，如见梦中所缘境，渔夫绝户有生贪，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亦能有果生。就说是这样，通过缘起来安立业果的话，就是说他这个安立的方式很深细所以说一般的人呢很难以了知， 此处呢，通过这个比喻和意义结合的方式呢，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如见梦中所缘境，渔夫局和游生丹。这个地方的渔夫呢，主要是讲一个贪欲心很重的凡夫人。那么他在梦中见到了这个所缘的所缘之境，这个所缘之境就是说自己非常愿意的一个对境啊，一个美女。然后呢，就是说在梦中梦到了这个美女之后呢，和这个美女啊共为稠蜜啊，共为稠蜜呢，实际上按照四白论的意思来讲，就是不进行啊，稠蜜就是不进行的意思。像这样的话，他在梦中呢和这个女人做了不进行或者共为稠蜜。像这样的话，就是在醒来之后呢，啊，就是说渔夫绝后有生贪，那、啊、他醒觉之后呢，还是仍然原这个美女速速的产生贪欲心。同样的道理呢，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地业能留果生。那么这个业造了之后呢，它就灭了。但是呢，从这个无自性的灭当中啊，或者就是说从这个灭当，就是业灭了之后呢，从缘起法安立的时候，还是有果相的产生。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对照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是梦中所缘境，渔夫渣他在这个梦中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是造业啊，就相当于造业了。那么就是说他要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呢，即将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他这个就是说业就断了，造了之后呢就没有了，那就隐没了。然后醒来之后呢，他还是可以起功用，起什么功用呢？就是说是缘这个美女速速的产生贪欲心。那么缘美女速速产生贪欲心呢，就是他的果。也就是说呢，他当时在做这个稠蜜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做了之后就这个业本身就灭了。如果不灭的话，他醒来的时候还能够见到明镜啊，还不就不是一个意念的问题了，就能够自圆他的志向。但是呢，就是说灭做完之后呢就灭掉了，尤其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就灭了。但是虽然是这个灭，但是不是自性灭的缘故，没有一个自性的灭，或者也没有一个什么连接啊。就是他是这个业做完之后呢已经灭掉了，没有什么连接。但是呢，就是通过缘起安立的时候呢，这个渔夫绝后还是缘这个美女能够产生强烈的这个贪欲心。同样的道理呢，这样一种这个作者啊，就众生在造业的时候呢，造完之后这个业就灭了。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就能有果生。所以说这样业灭了之后呢，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缘起当中还是有果的产生，不需要安立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法的持种，所以说完全安立无自性，通过无自性可以安立了。月正论师呢，为了让我们方便了之呢，在知识当中也是引用了这个经典。这个经典呢是《转有经》啊，它的名字叫《转有经》。《转有经》呢主要是这个释迦佛对一个国王所宣讲这个教授。那么对国王宣讲教授的时候呢，其中也是用到了这个比喻吧，他就说是大王，比如一个男子呢在梦中和一个美女共为稠蜜。然后呢，就是说是在醒来之后呢，这个男子缘这个美女啊，还在速速的意念产生贪心，就说是这个佛陀说呢，国王，你认为他有智慧吗？国王说他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呢？梦中的美女都完全没有，何况说和他共为稠蜜呢？所以说呢，他在醒来的时候还在缘梦中的这个境，速速的生贪呢，这就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人的这个做法。那么就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呢，佛陀就进一步的开导说，凡夫也是这样的。凡夫当面前现前这些这个色身香味触现前一些外境的时候呢，首先呢对这个境产生一种喜悦相，产生喜悦相之后呢，内心当中就有一种这个忍心产生了，然后缘这个呢产生了这个贪嗔痴的这个诸毒，产生了贪嗔痴的烦恼之后呢，然后开始升起生与意的诸业。像这样我就讲到了这个凡夫人缘这些外境，认为这个是悦意相，然后呢就开始逐渐产生染心，通过染心呢产生这个贪嗔痴，通过贪嗔痴引发生于意的诸业。这个就讲到了众生造业的相啊。那么就是佛陀又说呢，这个业造了之后就灭了，灭了之后呢住在哪里呢？如果按照唯识中就灭了之后你住在阿赖耶识当中啊，如果按照其他的这个教典来讲，灭了之后，你安住在不相应心法这个得胜当中啊，或者你安在心相续当中等等都可以安立。但佛陀说呢，这个业灭了之后呢，不宜东方而住，乃至不宜四维上下而住，就没有一个安住的地方。从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就是说没有一个安住处，这个业灭了之后呢，不是安住在某个地方，就灭就灭了。那么后面呢，这佛陀就进一步的进行开导了。进一步呢就对国王进行这个宣讲，就是说是这个此生的业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此生的业呢就叫同分业嘛，同分这个业就是此生我们的这个五蕴的业要灭尽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一期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当我们这一期的生命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呢，这个业要准备灭。那么就是说是要准备灭的时候呢， 然后呢，今生的这个意识要灭掉，然后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下意识的这个心识就会产生，或者下意识的这个业就一下子就会现前了。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样一种下意识的业，我们这一次的业到尽头的时候呢，下意识的业，当它在临终的时候就会现前的像，比如说有些人要堕地狱的时候呢，就开始要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时候，开始显现这个颠倒的心识啊，见到阎罗狱主啊，见到其他的，如果要往生极乐世界呢，啊，见到阿弥陀佛啊，啊，就是说升起这些极其强烈的善心等等，在像这样都说是这个就是后世的业要现前。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比喻和这个意和前面的比喻怎么对照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男子啊，做梦的时候，他就是说他的梦境已经过了，要醒来了，要醒来的时候，就是他梦境这个相续要中断，要灭了，灭了之后呢，他就说是醒来之后，这个时候是第二天的这个醒觉的业要现前了。所以说，当他醒觉的时候现前的时候呢，他可以意念，他可以回忆昨天晚上的梦境，然后开始产生贪欲心。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呢，或者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当他此世的业尽了之后呢，后世的业现前。后世的业现前呢，这个就是说是今生的这个业尽，这个叫做死亡，然后后一世的这个业现前，这个叫生。那么当他生了之后呢，当他这样一种这个生了之后，那么初始他最初的这个心识一旦灭了之后，他今生的相续就开始了。因为就是说他今生第二世的相续呢，第二世的这个生命的相续，他最初的时候是一个最初的生的死，那么这个最初的生的死一过之后，他就有一个相续了。那么在这个相续当中会怎么样呢？在这个相续当中就会感受以前的艺术，以前的艺术就会在这个相续当中去感受。所以说呢，以前灭的时候呢，他完全没有自信，他没有一个什么，那就是说是此种，或者这个业没安立在何处。就是说佛陀通这个比喻和这个意义呢，实际上讲得很清楚的。这样一种业呢，这个灭了之后是无自性，但是呢，当它的因缘和合的时候，就是说你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心相识心相续没有断呢，或者就是说是你种种的这个我执等没有断呢，你造了这些业，虽然这一切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无生无灭，都是无自性，生命当中全部都是无自性，但是在明眼界当中它是非常准确的。当你生命这一切的生命一旦终结了，那相续当中这个重业就会现前，然后就开始显现你后一世的这个心识，在后一世的心识当中就开始安立这个业果，你的身心当中就开始感受安乐或者感受这个痛苦啊，感受种种的这个业果之相。所以说佛陀也是讲过了，像这样的话，这个业灭了之后呢，没有去哪个地方，然后呢，一切万法的生呢，也不是从何处来，这个就是完全是讲到了无生无灭，生意当中无生无灭，明眼界当中都是幻化一样的。有生有灭，但是这些生灭呢无自性，全都是幻化的。所以说这个幻化的法就是这样的，只要它的因缘具备了，它就会就生起来。那么如果它因缘消散了呢，它就隐没了。所以说这个业果之间也是这样的，当你就是说是这个造完之后，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经常的长时间的去这个做，然后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当我们造业的时候，当时造业的心识啊、对境啊，还有你的这个非理作业等等合的时候呢，你就嫌弃一种业。当这样一种状态一旦过去之后过去之后呢，这个业呢就是说是可以说没有了。但这个是不是一种自性灭呢？这个并不是自性灭，当后面缘起合的时候又会产生这个业果就会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在造业的时候，这个业因的升起它是缘起合而升起来的。那么就是说有了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合的业，然后呢后面呢在受果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合的这个业作为主因，后面的诸缘合的时候就会受果，而且在你的相续当中很准确的受，非常准确的时候。那么再讲到这些这个杀生啊、偷盗等等种种的这个艺术果、种种的等流果、种种的这些真善果的时候呢，不会成熟在别人相续，就成熟在自己相续，而且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相似你先是什么样的业因，他受果的时候就有这个相似的果。那么这些都是明眼地当中的一种法耳，都是一种缘起的一种自信缘起的自信。所以说我们安立的时候了知这个缘起自信不可思议，完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业果，不需要安立这些实有的阿赖耶识等等都可以安立的，完全可以产生。所以说呢，就佛陀后面也是讲过了，他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死呢，也不是这个他法死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就是说以这个自法空不是以他法空，而是自法空。然后这些生呢，就都是不是以就是说是这个其他法，而是自法空。所以说一切万法的无自性当中呢全部都无自性，但是可以生果。这个就是佛陀在转语经当中讲的。那么这个思想呢，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也是使用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月神菩萨在此处也是使用了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灭、无自性生的这个道理来证成这个业果必须。反正不需要这些东西呢，因缘和合的时候完全就可以这个产生自果。在智慧品当中呢，是通过一种假立的相续来进行安立的。 反正呢，这一切呢都是说，只要因缘和合的话，就会在自己相应当中这样去成熟。所以有业啊，就是说是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亦能有果生。那么这个业灭之后呢，啊，无有自性的，但是在无自性当中也能够有果的产生，这个就是一种说穿了就是一种世俗缘起的规律，这个就是一种缘起的力量啊。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它都有它是它自己的相。所以说你这个因就有生果相，种子就有生芽相，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生芽的或者生果的这样一种就是作用嘛，或者是一种作用可以说。那我们说这个作用到底是存在哪个地方，不需要存在哪个地方，这个就是在你世俗当中一种这个缘起的规律，就是这样完全非常准确进行成熟。啊，这个就通过比喻宣讲到了前面，虽然没有阿赖耶识没有阿赖耶识，但是的这个已灭的业可以生果的相啊，这个意思已经讲完了。下面要讲第二个科判，要讲到破四法难。那么破四法难呢，有两个科判呢，那两个意义要进行了知的。那么这个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讲这个破异俗无穷生的法难；第二个呢，是破为阿赖耶有之圣教法难啊，就是这两个法难。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两个法难，他就是说提出的这个因是什么呢？就因为中观中说呢，一切万法的这个业呢，它是这个无自性灭的，或者说是无生无灭啊，一万法的业是无生无灭的。那么如果说他说是无生无灭的话，他就抓住这个无生无灭，那无生无灭的这个法它还会生果，或者就是说已经灭的已经灭的业还会生果，那么他就那就是对方就会想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是这个异俗它有无穷的一种这个过失，第二个呢会错乱生的过失。那么怎么样有一种这个怎么样产生一种无穷生就是说是异俗无穷生呢？实际意义上这样一种这个异俗的这个无穷生呢，它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业生果的话，应该是这个业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这个业还有的时候呢它会生果，这个是大家共许的。那么第二个呢，已经感受艺术的业仍然会生果，这个就是给中观中发的果实了，就中观中不承认已经感受过的艺术的业还会生果。那么就是说前面一个是跟他共许的，我们不用讲。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已经感受艺术的业还要生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业没有灭，那它没有灭嘛，所以说从你们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就说一切万法一切业都是虽然灭了，但是说无有自性灭还会生果，就是他就把抓住这个问题，他就已经生了异俗的这个业，按你的观点来讲还是没有灭，仍然无灭，为什么无生无灭嘛？无生无灭就是这样的无生无灭，所以说已经生了异俗的这个业还会继续生果，这个方面就会变成异俗无穷生。就好像一个种子它已经生完果之后呢，按照一般的这个世俗的规律来讲，已经生完果的这个种子绝对不会再重复生了，不会再无穷的生，但是他就是说因为什么，他因为他生果的力量已经穷尽了，已经灭了。但按照中观中说中观中来讲的话，这个灭呢是无自性灭，没有灭，无生无灭，所以既然是这个不灭的缘故呢，所以说已经产生了艺术的这个业还会继续产生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艺术就有无穷生的这种过失。那么第二个过失呢，就会错乱生。为什么错乱生呢？无自性你就说无自性可以生嘛，反正就是说是一切万法无有自性它就可以生，那么既然是无自性就可以生的话，那么都是无自性，就像我们给他生中发的过失一样，反正你是他生的都可以生，他就说会错乱生就是说反正你中观中程序是无自性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都是无自性，无自性当然可以生就是说不但是无自性无自性当然还有因果，所以说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一切万法都会错乱生果，他就提出了这两个比较尖锐的问题。那么提出这两个尖锐问题的时候，我们下面就要做答复了。首先呢，是对第一个问题的这个答复。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破除这个异俗破异俗无穷生的法难这个分了两个科判，二义用比喻说明，真实宣说义生果相就是这样两个科判。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科判主要是通过比喻来宣讲的。那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是真实宣说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就是生果之相。生果之相不会无穷生，不会错乱生，绝对是有穷生绝对呢就是讲这个很准确的生因缘之间的这样缘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这样去观察。首先呢是动用二义用比喻说明，这个所谓的二义上次在主持当中讲得很清楚，这个二义呢第一个意义就是讲这个不会无穷生这个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不会错乱生，这是第二个意义。所以说呢这个不会无穷生和不会这个错乱生这两个意义呢，是通过比喻就可以很准确的认知这个比喻是非常重要的比喻，读这个比喻也能够帮助我们了知是吧？因准派他这个业果 叶管安利之象，或者说绵羊的缘起、啊、怎么安利的象呢，就非常准确可以了之了。在宗旨当中讲到，如镜虽聚非有性，有意为见毛发象，而非见为余物象。那么就是三聚啊，这个三聚呢进行这个解释的。如镜虽聚非有性，那么这个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镜呢就是讲这个明眼的当中有些错乱镜，明眼的当中有些不存在的法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虽聚啊非有性的意思啊。比如说呢毛发啊，这个是非有性的，然后龟毛啊非有性的，石女儿非有性的，兔角非有性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些镜都是非有性啊，这些镜都是非有性，只不过呢毛发呢是这个错乱眼识的对镜，然后其余的这样一种石女儿啊龟毛兔角这个意识的对镜，反正都是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对镜啊，这些诸识的对镜都就是说具非有性，大家都承认，自他中都承认这些法都是无自性的，具非有性呢就是都没有自性。有意为见毛发，但是呢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有眼意的人为见毛发相，哎，而非见为余物相呢？这个就是一种缘起啊，就是缘起，就是说平等都是无自性的，平等都是无自性。那么如果按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你有眼意的人不单单要见毛发啊，要见到这个毛啊，要见到这个毛发，也应该见到兔角。为什么？因为它都不存在啊，就是说从它的自性来讲都是不存在，都是虚妄的。但是呢就从缘起的规律来讲的话，有意为见毛发相而非见为余物，而不是见到其他相。实际上有意为见毛发相而非见为余物，这个两句当中有两个回答，有两层回答的意思。有意为见毛发相呢，可以对照这个下面这个就是说意俗以俗不更俗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思，而非见为余物相是不错乱生果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就有意为见毛发相呢？也就是说是这个见到本来不存在的毛发相，这个是一种缘起。什么缘起？就是说这个见这个毛发的人呢、啊、他有了眼意了，有眼意了，有眼意之后呢他的这个眼根出了问题，所以说呢当他的这样一种缘起合合的时候呢，他有眼意的时候他就单单见毛发相。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是因为他就是说是缘起啊，因缘合合的时候能见到毛发相，是不是就会一直见下去呢？我们说这个不会一直见下去。为什么不会一直见下去呢？当你的这个病人呢，他通过这个医生的指导服药之后，他的眼病逐渐康复了，他已经变成了这个清净根，没有眼翳的时候呢，但是我们说还会不会见毛发相呢？根本不会见毛发相。所以说就是因缘合合的时候你会见，因缘不合合的时候你就不见。中观中的这个业果就是这样的，因缘合合的时候它会生果，因缘不合合的时候就不生果。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因缘合合，这个种子当中它还存在生果的作用，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因，还有其他的这个缘合合它就会生果。那么后面呢就是生完异俗之后，这个业已经生了异俗之后呢，它的一个再生果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就相当于这个有眼翳的人他相对当中见毛发的这个主因没有了。见毛发的主因就是这个眼病，当他的这个见毛发的主因这个眼病一旦消亡了，再不会见毛发，就不会啊，就不会因为说呢就是说反正你是这样一种有眼病的人，你以前见了现在也应该见啊，不会这样的啊，这个不会这样。所以说因缘合合的时候会生果，因缘不合合的时候就不会生果。这个就是第一层意思，有意为见毛发相的意思，而非见为余物相啊。这个也是通过有眼病的人来讲的，我们这句话主要是要说明呢，从第二个比喻说明这个业果不会错乱生。为什么不会错乱生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镜虽具非有性呢，就是这样一种石女儿啊兔角啊像诸法的都是无自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要问对方呢？为什么这个有眼病的人单单见这个毛发而不见其他的相呢？不见其余同样都是无自性的相，为什么不见呢？啊，对方只能说呢啊，这个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业啊，特殊的一种缘起啊，就只是他就有眼病的人呢，虽然这个有四个镜，先我们排出来四个镜啊，排出来四个镜呢，就是说石女儿、兔角、龟毛和毛发，这四个镜都是无性的，实际上在明眼当中都不存在的法。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这个眼翳人在这个四个镜当中只是见毛发，哎，这么准确的见，而不见到其余的相呢？都无自性，为什么就单单见这个？这个就是一种缘起啊，就是说他这个有眼病的时候就见毛发啊，虽然这个毛发不存在，就会见毛发；虽然其他法也不存在，就不会见其他法。所以说中观中的业果关系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你的善业就会生善果？为什么恶业生善果？恶业就会生这个恶果呢？你按照对方的提问，就是说，反正你无自性就会错乱生，啊，你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个法能生那个，那个是可以生那个。我们说不会， 啊，在明年那档生意当中就是五字星的，全部都是非有星的。但是在明年那当中啊，它就会随顺这个业果关系，它就会随顺业果关系。所以说这个道种生道养，或就是说你这个啊，就是说不杀生，你可以就是说得到升天的艺术啊等等。为什么这么准确？为什么不会错呢？都是五字星，为什么不会错呢？我们就用这个比喻就很好说明了。这个就是一种世俗的规律，缘起的规律。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比喻很重要啊？就第一个呢，可以了知它是这个不会无穷生，它只要因缘合合才生，因缘一旦不具备它就不会生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艺术果生的时候呢，它就说是没有生的让它生，它主要是还有它的作用，生果的作用还存在。然后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已经艺术生完之后呢，它这种作用已经消完了，这种作用已经消完之后它不会再生过了，这也是一种缘起明年的规律而已。后面这个很准确的生果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是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果，而不会产生其他的果。就像演绎，有演绎的人他只会见毛发而不会见其他的这样一种诸物一样啊，这个方面就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了。下面要讲这个真实宣说啊，真实宣说义就是讲这个生果相。那么生果相到底怎么生呢？啊，实际上这个生果之相呢，就是讲到这个不会无穷，不会无穷生，艺术不会无穷生，艺术不会不错乱，不会错乱生。所以这个科判呢，分下来有两个科判，分别解释这两大问题。那么就是说，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到了艺术不会无穷产生的果实没有这个无穷生的果实。第二个呢，不会错乱生。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第一个科判呢就是一句当知已熟不更熟。那么当知已熟不更熟的意思就是说，通过前面的比喻推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叶如果已经感到艺术了，这个叶如果一旦成熟之后呢，它就不会再的成熟。虽然就是我们这个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在讲你生理当中它都是无生无灭的，任何的法不管你已经产生也好还是没产生的法，或者怎么样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叶和果之间的全部都是无自性，所有的叶都是无自性，也没有自性生也没有自性灭，因为这个是生意之相。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生意的相它在生意当中无生无灭，是不是到明年当中也变成无生无灭了呢？生意当中无生无灭，在明年当中不会像这个生意的相一样所谓的就是这个无生无灭，这些这个生灭的都不会有，或者生灭的现象不会有，生灭的现象完全会有的，而且在这个生的时候呢，也是完全符合于明年规律，符合明年规律的。那明年规律是什么样的？明年当中世俗地当中也不会有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熟了之后再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不会出生。所以说众生那个业，就是说熟了之后再熟的这样情况也不会出生，也不会有。只要他的这个业一旦就感艺术感进之后呢，这个业已经消亡了，就是说不会在这个不会在这个重新成熟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前面我们讲到这个业因，它是一个无生无灭的相它是个无灭的相，它是没有自性灭的相。那么后面呢，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你没有灭你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受完果之后啊。当他受完果之后呢，我们说他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自性的灭这个自性的灭还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前面我们讲到了他这个没有灭，后面就是说你灭了，这二之间有没有这种差别呢？实际上呢，就是差别在明眼地当中显现当中是有的。如果放到生意当中讲生意相的时候，二之间的这个无生无灭的相可以说是不存在的。那么此处所讲的这个一个业熟了之后不再成不会再进一步成熟，这是从什么情况讲呢？我们说这个是就一般情况讲。一般情况是怎么样的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它一种特殊的业吧，或者就是从某种现象来讲，某种现象来讲的时候呢，比如说你一念的善心，有的时候你会这一念的善心造了之后呢，这一念善心作为一个业，就它就会引一世的这个善果。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是它这个业再在成熟，就像我们就是学仙经的时候，就是说九十一劫怎么怎么样，天上天下，这个就是以前的一个业，然后就再在成熟。实际上这个它这个引业是很大的。它并不是说一生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说一个业它是一个总的引业，它那个总的引业可以在九十业当中这样在或者菩提心的业，菩提心的业不是来自于成佛之间它不会穷尽吗？它就是说是不会穷尽。所以说如果说是你把整个一个作为一个业的话，如果它真的能够有一个熟尽的时候，那么还是和这样一种这个意思可以对照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是这个业造了之后呢，你受完了，受完就算了就没了，以后不会再这个受业。主要就是说它这个业在有的时候是有穷尽的，有限的。如果像这样有限的业的话，你就说是堕一次地狱你这个业就消尽了，或者有你受一次病你就消尽了，有这样一种说法。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再在一生一生的时候呢，一生一生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这个啊，并不是说是这个一个业它已经进了之后呢还会再在成熟，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引发很多事的一个种业啊，可以引发很多事的这个恶趣果啊，或者引发很多事的这样一种这个善趣果，这个方面都是一个还是一个种的业的。所以说如果它这个种的业一旦完全成熟完之后呢，它就不会再继续成熟了。有这样一种菩提心的业，它是属于一种所缘广大无穷无尽的缘故，就和此处呢还是有这个稍微的差别之处的。这方面主要是在轮回当中呢，还是生死当中这个业，或者你生善趣啊，或者你堕恶趣啊，像这样一种生死当中的业，它这个自信它的规律就是说，已经成熟之后绝对不会再成熟。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业果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没有成熟的业呢，它会成熟，已经成熟的业呢不会再成熟。那么我们就会啊，我会问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说这个是缘起。缘当的缘起就是这样的。你大家对方说呢，你不是在狡辩吗？我们说这个是难道是狡辩吗？你观察整个世界上发生的法是不是这样的？真正我们就是观察世界上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啊，或者平时我们最喜欢用种芽嘛，因为这个种芽比较容易理解啊。如果我们说其他的这些相对当中的意义呢，就是难以理解一点。所以我们说种芽，当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它在生芽之后呢，它不会再生的，它就生一个就够了。它这样一种这个已经一旦成熟之后呢，不会再成熟。这个就是缘起的道理，绵羊就是缘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是跟随这个缘起道理在抉择，这完全是一种事实理。它的这样一种一切万法一切事物的这个它的这个事理是怎么样，我们就这样抉择，根据它的这个本性来抉择，叫事实理嘛，非常正确的。所以说你难道就是说是我们在这样抉择的时候，我们说当自己说不跟说，生意当然是空性的，你如果还是认为不是空性的，你就举出不是空性的道理，一个一个全部给你破关。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全部都是这些一切的因果啊，或者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种芽，全都是无自性无生无灭的。但是在无生无灭当中，你又怎么安立业果呢？我们是完全随顺缘起，完全随顺世俗地。世俗地当中就是说你这样一种这个业呢，它熟了之后不会再成熟，我们就是成熟这个，所以说根本不会有无穷生，就一熟无穷生的过失啊。明生意当中完全无自性，但缘地当中呢，它就说是这个一熟之后不会再成熟。这就讲到了第一个问题了。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了这个不会错乱生果啊。第二个科判就是不会错乱生果。那么宋词当中就讲到，故见苦果由黑夜，乐果为从善业生，无善恶会得解脱，亦则思为诸业果。故见苦果由黑夜，乐果为从善业生呢？啊，这两句话呢，就实际上是在直接回答对方的这个，就是无自性的缘故啊。他就会错乱生，反正是无自性嘛，无自性的生呢就可以错乱生。我们说不会错乱生，就是说不管你的这个善业和善果，恶业和恶果，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没有哪个是有自性的。如果就是说这样的业有自性，根本不会生果啊，绝对不可能生果。他有自性的缘故，怎么可能生果呢？有自性不会改变自己的相，所以说不会从业到果。那么就是说是真的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讲，对方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啊，肯定必须要成就无自性。只不过就是说他是无自性的话，他就是说进一步讲的时候呢，或者说他正要潜在怀疑的时候，那无自性的话，这个果业果又怎么样产生呢？又怎么样就是说这么准确的呢？他都是无自性的，怎么会这么准确的啊？我们就是说故见苦果由黑夜，乐果为从善业生。那么就是我们见到啊，只是见到这个苦果是由这个黑夜而产生的，乐果呢唯一是从善业产生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个就是世俗的缘起，世俗的缘起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无自性啊，虽然是无自性的，但是就是说对方他要承认呢，一切的苦果它是从十不善生，一切的乐果是从十善业生。那么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安立的？实际上真正在观察的时候呢，讲不出一个真正的道理来。为什么你这么准确？哎，为什么就是你种下了道种就能生道呀？到底是这里面是怎么样的关系？啊，我们就说这个是一种这个法尔道理啊，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真正的世俗的缘起的规律。世俗的缘起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一切这些苦果，不管是就是说人世间的这些苦果也好，还是就地狱的苦果也好，来自于天人堕落的这些苦果也好，实际上都和他的这个黑夜有关啊，和他就是说黑夜有关。那么一切的乐果呢，都是唯从善业而产生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世间的一种规律。我们说这个很简单，实际上就是这个现象似乎是很简单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去这个观察去抉择。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智慧啊，它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想得通的啊。这个完全是一个佛陀他证悟一万法的这个自信之后呢，然后如是进行了宣讲，如是进行了这个抉择。 那么就说是讲到无三会得解脱，那么前两句呢就是给对方做了回答了，不会出乱生，都是无自性，就绝对不会出乱生的，完全是根据他的这个规律而进行的这个业而生果的关系。无三会得解脱就讲到了这个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解脱呢，也就是说如果你处在黑夜和白夜当中，它都会流转下去，这个也是讲到了另外一种这个从轮回到解脱果之间的又怎么样去超越呢，怎么样超越。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常做黑夜的话，你就经常有苦果，如果经常造善业呢，就会有乐果。但是呢这个里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随顺你解脱慧啊，没有随顺解脱慧呢，还会一直在轮回当中流转下去。那么到底怎么样从当中解脱呢，这个时候就讲无善恶慧的解脱。如果一个修行者他通达了无善无恶的智慧啊，无善恶慧就是说无善无恶的智慧，他就能够从业果当中获得解脱。那么这个善恶呢，就可以理解成善业和恶业，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善业呢，它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漏的善业啊，有漏善业，此处的善主要有漏善，恶当然是有漏的，是不用讲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造有漏善呢，它会到善趣当中去受果；那么如果是造这个恶业呢，就会多恶趣。反正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轮回的因。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想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它必须要相应空性慧。那么这个空性慧叫觉者无善无恶的这样智慧。所谓的这样善呢也是无自性的啊，所谓的恶呢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一切万法的本身来讲的话，本身来讲它的这个本体没有一个决定的善恶啊，没有一个决定的善恶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肯定下来的，这个是没有的。只不过观待众生的分别心啊，观待这些安乐啊或他的这个因的时候呢，哦，就安立成善业；观待这个痛苦和他的这个因的时候呢，就叫做恶业。那么这个善和恶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轮回的因啊，轮回的引业嘛，轮回的主因。众生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摆脱啊这种善恶的这样一种这个圈子啊，所以说不间断的在这个轮回，不间断在轮转。那么圣人之所以解脱，他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善和恶呢，完全是分别心的假立，就是通过分别心假立。当然，这个分别心假立并不是说平时我坐在这地方想一想，哎，我想空中当中一种喧哗，这种也是一种分别心假立。但这种就是说善和恶的分别心假立，它这个意要深层的多。它时间更长，有的时候基本上要变成我们的自信了，但是不可能变成自信，就说明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力量非常的坚固的意思。那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呢，一切万法的自信都是本空的，这个善和恶的这个自信也是本空的，这个必须要觉知，觉知之后呢，安住它的本性当中，再再的串习它的这个善和恶，就熄灭这个善和恶分别。像这样的话就在圣意当中修空性的时候这样修。那么初定的时候呢，啊，初定的时候就随顺缘起，反正善和恶虽然都是无自性的，善和恶都无自性，但是呢就是说是前面我们再来提到过，你的这个恶业它就会障道，恶业就会就是导致你多恶趣啊，感到痛苦。然后善业的话就会就是说成为道的助缘，或者是成为一种福德之量，如果和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双运这个福德的话，就会变成成佛的因或者解脱的因，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缘起。所以说一个能够助道，一个能够障道的缘故，所以说菩萨在初定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善和恶呢，或者这个取舍之道还是随顺的，随顺这个缘起而修，一生意当中一都是不存在，在明眼地当中呢是随顺这个缘起而进行抉择。所以说这个二谛有双运的方式，轮番修持下去的时候，就可以获得解脱，就可以完全从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当中解脱，从一切这个善业的执着当中获得解脱，最后呢就一切的身心自在，真正就可以超凡入圣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最初修行的时候呢，好像是把这个善恶当成一个敌对一样啊，就觉得我们呢是皈依佛的人，我们是修行人，所以说我们是站在善的一边的，我们是站在善的，就是说善站在我们一边，或者我们站在善的这一边。然后就是说对的，就是说这些其他的法呢，像这样的烦恼啊，或其他的这样一种地狱啊，或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啊、我执啊，这些都是就是说是恶，恶呢就是我们的敌对面，是这样的。最初的时候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但是呢，就是我们在修行修下去的时候呢，叫逐渐逐渐的来泯灭这么鲜明的执着。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这么鲜明的执着的话，还是从善和恶的这样一种执着当中没办法解脱出来的。所以第一步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澄清业果了，没什么讲的。而取舍的时候也必须要利益来做取舍。那么后面当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菩提心啊，或者说是空性慧啊，或者说相续当中对这个道有所相应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这样一种善和恶的这种鲜明的执着慢慢泯灭掉。泯灭掉这个执着并不等于不取舍啊，就只不过我们就以前呢在做取舍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当然是善恶混淆啊，就是善也不知道是善，恶也不知道是恶， 这个方面最初是一种一片混沌的状态，后面呢就把这个三恶分清楚了，好像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样。那后面就开始猛烈的取舍。那么在修到后面的时候呢，哦，实际上我们就学习通过空间的教育就知道了，这个三和恶呢并没有这么强烈的啊，就是说对立。如果我们把它对立，是我们分别性把它对立的，在它自性当中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对立。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他们都二者都是无自性，这个就是一切的这个善恶无自性的这个教义，在很多了义的经论、实修教育当中再再的提到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执着泯灭掉之后呢，就要随顺它去做。那么还有些时候呢，就是修到这些非常这个高的层次的时候呢，啊，这些瑜伽师故意要去啊造一些恶，故意要去造一些恶。那为什么要去故意造一些恶呢？内心当中就是通过很长时间去修行的时候呢，他已经把这个恶啊，就看成一种真的是抛弃的了。所以说他后面知道了这个恶无自性的时候，或者他内心当中真正证悟非常高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眼中的恶啊，并不是说他真的要去造一个自性的恶，就是在一般的这个凡夫人看起来，他简直疯狂了。啊，简直疯狂了，开始杀生啊，开始这个邪淫啊，开始做很多很多事情了。但是他实际上内心当中呢，他内心当中是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完全是要摧毁相续当中这些最微细的善恶的这个分界，就是通过这个方面来摧毁它。所以说平时不能做吗？平时不能做，我正上去的时候我就要做。做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摧毁这种很微细的恶的执着和善的执着。哎，就是说要做的就反而不做。不能做的呢，就在世间人的眼光当中啊，需要做他就偏偏不做了，啊，就偏偏不做了。然后呢，就是说是需要不需要做的呢，不能做他就偏偏去做。像这样的类型当中，通过这样一种轮番的休息，他就可以把这个最微细的三恶执着彻底打破，对他的政府来讲提高很大一个啊，就是啊，就是说是提高很大一级。但这个方面就我们是在分析有这个情况，而不是并不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啊，这你自己能不能做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讲内心当中它确实是它有这个很多层次，前面我们分析这么多层次的原因也是有这样一种意思在里面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高僧大德传记啊，八十四成就者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啊汉地的高僧大德、藏地高僧大德啊，有新时期进行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很潇洒。当一方面可能是很潇洒的，因为内心当中已经证悟了这个无自性，证悟了空性的，很少安住在这样一种殊胜的见解当中，但是他有他的目的的。一方面来讲，这些政府很殊胜的高僧大德，他即便是政府很甚深的这个法性，他还是要随顺缘起，因为他要度众生。那一般的众生，他对善恶的这个标准是那是很严格的。一般的众生分明也这么强烈，他对善和恶的这个标准很严格，所以很多高僧大德他自己安住在无善无恶的状态当中，但是他还是要显现历历的做这些弘法利生事业、放生啊、持戒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事，还要做，他为了引导众生。那为什么有些大德就不这样做呢？他为了相信当中政府更加提高一级的缘故呢，他会有的时候这样做，就打破这样一种实质的缘故啊。所以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本来善恶就是无自性的啊，本来善恶之间就是无自性。那么因为我们首先要了知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在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接受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话啊，内心当中有一种这个接受的心态呢啊，说明这个空性的意识啊，或者说内心当中这个慧根还是可以。那如果就是说听到之后呢，善和恶的打破了，像这样怎么样修道的话，如果还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这个执着的话，还要努力啊，对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方面，对这个平等性方面还是要努力的。所以说我们虽然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这么高的状态啊，这么高的证悟，但是道理上首先要了知，道理上了知之后有必要，第一个呢，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或者作为我们修道的一种这个道，哎，就是实际上善恶是无自性，我们首先要了知，然后最后要达到这个对善和恶都不执着的状态，这个方面就可以获得解脱。你看这个地方讲无善恶会得解脱嘛？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怎么样看待高僧大德他们这个显现的问题？啊，我们内心当中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也可以，也就是说是平等对待，或者有一个这个清净的心对待。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讲呢？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呢，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如果他的智慧比较敏锐的话，他对上师很少生邪见的。他有一种智慧能够观待，哎，就平时我们如果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啊看成一个纯纯粹粹的这个上师从善到恶了，啊，成人就是腐化了或者堕落了，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有智慧的是很容易产生的。我们虽然可以安慰自己说不可能了，不可能了，是度化众生。那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就有点想不通。那么如果真正把有些把这些很高深的问题啊，不管是显著啊、密宗啊、空性啊、其他的，能够真正了知，就是你自己的心当中智慧比较深。那你就可以真正的了知啊，不管啊，就是有的时候真正的了知很困难，但是相似的去了知的话可以的，或者说是真正是非常深的、具有说服力的，把自己的邪见说服，这个是有能力，完全有能力。所以为什么这些大德会这样显现？我们就是观清净心的时候，有这些啊坚实的定解做基础，那观想起来很方便啊，不是一个硬生生的观想啊，但那种硬生生的观想是很痛苦的。 啊，明明知道不是这样，就自己还观想这样的话，就很痛苦。但是如果有了这些，有了这些理证呢，内心当中有这些见解，再去观想的时候，那就说是这个觉得真实的多了，啊，就觉得很真实，确确实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无善恶慧呢，这方面呢，一般来讲的话，不管是在印度也好，在汉地也好，还是在藏地也好，反正呢，就是说是在有学佛法的这个地方，真正能够通达无善恶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呢不多，而且这样一种理论呢，有的时候是属于这个很了义的这种理论，很不好理解的理论。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是从自信的角度来讲，确实无善无恶。那么什么时候你达到了这个无善无恶，平息了善恶的这样一种这个平息了善恶的这个执着，平息了贤利的执着，平息了伦理的执着，平息了众生佛的执着，这个时候你可以获得解脱。那么这个得解脱的意思呀，有两个意思在里面的。第一层意思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从凡夫到圣者或者这种解脱，你必须要证悟无善恶的智慧，也就平时我们说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呢，实际上这里面就包括了无善恶慧，就包括了。所以说这种你证悟之后呢，你就可以获得解脱。当然初定位的时候呢，它会随顺缘起啊，去取舍善恶，这个方面会做的。第二种无善恶得解脱的话，就是讲佛位的时候，佛位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从业果当中处理了，它就是完全是从业果当中处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时候你有分别，什么时候你有心识的时候，有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有业果，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等等。那么像佛恒是安住在法界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彻底的安住在无善恶慧当中，所以说彻底从业果的束缚当中获得解脱，也彻底超越了缘起了。也是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可以抉择的。一则视为诸业果，一则视为诸业果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样一种业和果业果之间的关系很甚深呢，一般的凡夫人在思维的时候都是通过观现这样在思维，所以说这样一种业应该产生这样的果，那种恶业应该产生那种痛苦，或就是说是为什么这个人造了这个业，他没有感受这样一种这个果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容易通过这个视为业果而产生邪见啊，对业果本身产生邪见。有的时候我们说业果不是家行吗？怎么会是还对家行产生一个邪见呢？实际上，真正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这个业果是非常不容易通达的，非常不容易通达。就是说，为什么非常不容易通？因为它就是不单单是一种这样一种现象里面的错综复杂，绝对错综复杂。每一个人都就整个每一个人他都是个业网，一张业网把每一个人笼罩住了，整个世界是一个大的业网。所以说，这么错综复杂的业网，谁搞得清楚？我们认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业果这个方面呢，最细微啊，非常非常细微。至于我们说把这个业果放在家庭当中呢，主要是通过这些现成的这些校正啊，一些这个推理啊，有些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啊，有些教研，让我们就是说产生一个业果不虚的定解。在业果不虚的定解像修行而已，作为一个修行的所依啊，让你取舍业果，让你守持戒律啊，等等。真正就是说，是你能不能够把这个业果思维清楚，根本思维不清楚。这么就粗大的观现这样的智慧，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微细的业果呢？这个微细的业果完全是没办法了知的。所以说我们在学四百论的时候，也是对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业果问题啊，圣天论师他也是做过一个这样一种大致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说明吧。他就说你怎么样知道佛陀是变质呢？怎么样知道佛陀通达一些业果呢？就通过空性来了知，因为这个空性对业果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业果比空性要粗，但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于凡夫人来讲，这个空性的去入，你可以通过理证啊，我们可以通过缘起因缘无自性就这样觉得出来了，然后你可以通过离个多因，你看这样觉得下去就是无自性是空性的，就是说你如果对于佛识变质能够了知一些业果生起怀疑的话，你可以对佛所宣讲的空性去观察，这个佛所宣讲的这个业果也是佛讲的，空性也是佛讲的。那么如果你对业果很难以了知啊，很难以了知佛陀是变质，你可以思维佛陀所讲的空性。那么这个空性对我们来讲的话，你只要通过这个正确的理论观察下去，就能够抉择，就能得到一个空性见。然后通这个呢，你再了知佛陀是变质，佛陀的宣讲的业果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正确的，也有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空性的理论怎么样分析，就是有时候大家觉得啊，这个空性这个中观没什么难学的啊，比较容易学。一方面就是说从他的这个掌握的他的推理方式啊，词句上面不是很难，所以说我们要内心当中产生一个空性的这个见不是很难，但是真正你要通过这个方式推理的方式，你把业果能不能推出来，那推不出来的。为什么这个善业就能够产生善果，你是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啊，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他就不错人生，这个方面就不好说的。所以这个是很甚深的，这是唯一是佛陀的一种就变质造业的境界。所以说佛陀也为了保护修行人的相续，一则视为主业果。 佛陀就是说业因不可思议，业果不可思议，就是说这样一种业果艺术不可思议，他就是跟你讲不可思议。所以说我们在为什么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业果的时候，很多大的就是引用这些业果的校正，业果的这样一种公案，整个现象经全是这个，全是讲这个前因后果，佛陀讲，然后弟子问佛陀讲，然后他是什么因什么果，全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通过这样一种推理的推理，根本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粗大的观现量之后推不出来，推不出来的时候最后就生怀疑了，最后就生邪见，那个业果到底存不存在，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修道本来又是顺顺当当在修，突然有的时候自己就是啊，觉得应该把这个去推理一下，去学习一下，所以最后推来推去学习来学习去的，不但产生不了境界，反而就产生邪见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太深深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凡夫人的境界，这个是佛的境界，那只有菩萨没办法完全了知这个业果的关系。菩萨在修习的时候都要跟随佛语一样，跟随佛语不是自利而他利的进行啊，就是说宣讲啊、学习啊、抉择啊，就是这样的。说此处呢，一则视为诸业果，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啊，生意当中一些业果是 无始有的，在名利当中呢，就是说苦果由黑夜生，乐果由善夜生，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又说这个是啊，就是缘起啊，这个就是世界当中缘起是这样的，不会错乱。啊，不是说这个就完全是一种缘起，所以说我如果我们要获得解脱的话，就必须要超越善恶的，啊，处在无善恶智慧当中获得解脱。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呢，不要去过度的思维业果。这个不要思维业果，并不是前面我们讲的一样，不要思维这个业果不虚这一方面的道理，这一方面是可以思维的。啊，你明当中我要这样，我要跟随佛陀所讲到的这样一种校正去做取舍，这种业果思维是可以的。尤其是我们在修释迦行的时候，这个业果的思维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如果你对业果产生定解的话，那么你的行为自然就非常非常的挑顺了。如果对业果不诚信的话，行为上面就会随随便便，如果一旦随随便便的话，最后自己还是要吃大亏。那这个方面这个教授是非常深的。所以说指出了月生论师也说，一则思维诸业果，对业果方面的不要多去思考。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的，第二个科判呢是要讲到了这个破围阿赖耶有圣教的法门。就是前面我们不是说的故来耶一人生嘛，啊，故来耶一人生，然后就在说这个故来耶一人生的时候呢，啊，对方就发出这个反难了。那么你说没有阿赖耶，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经典当中啊，比如说在这个楞伽经当中，在这个其他的这个解深密意经当中啊，还有这些密言经当中啊，很多经典当中都讲了阿赖耶识，而且很明显讲了阿赖耶识次种，哎，就是讲这么清楚。那么你又怎么样去这个违背佛语呢？怎么可能这么明显的违背佛语呢？所以说呢，就是提出了这个阿赖耶有的这个法难，啊，就是就这个科判，这个科判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比为不了义啊，是比较为不了义。第二个是讲到了这个彼等比喻，首先讲到了这是说有阿赖耶识是不了义的说法啊，就直接说是个不了义的。所以呢，讲到了说有赖耶数取去，即说唯有此诸蕴。此事未比不能了无上甚深意者说，佛经当中是讲到了阿赖耶识，而且讲到阿赖耶识此种的功能啊等等啊，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教义。但是呢，宣讲有阿赖耶识和宣讲有数取去、宣讲有此诸蕴一样，都是为了这些不能够深入、不能够了知如上甚深意者宣讲的。就是说有些人他不能够直接了知这个无自性空性，所以说呢，佛陀为了让他们就是说次第次第能够去到空性当中，所以说安立了阿赖耶识啊，就安立了阿赖耶识的。所以说呢，就虽然宣讲有阿赖耶识，但是并没有讲到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他这个是一种方便的安立。所以说就这个教义呢，它是不了义的教义啊，是不了义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赖耶呢，这指出的赖用的就是阿赖耶识。数取序，数取序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众生的一名呢，啊，众生的一名。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说有阿赖耶识，同样道理呢，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说也有数取去，这个众生也是存在的啊。比如说在经典当中讲到了这个比丘啊，这个五蕴是重担，数取去是合乎重担者，那，啊，就是这么明显的讲到了有五蕴，而且数取去呢啊，这个数取去呢它是这个啊，数取去就是这个合乎重担者，好像就是有一个实有的数取一样，数取在合乎重担。那么什么叫数取去呢？数取去就是讲速速的取诸去，啊，就是说速速的从此去到彼去，就叫做数取去。那么就实际上就是众生的，众生就是从此去到彼去，从此去取彼去，这个叫做数取去。所以说有佛陀有的时候呢，虽然没有这个人呢，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众生啊，众生的这个真正的人我不存在的，但有的时候也说有数取去。 即说唯有止住，有的时候呢又不说有数取去了啊，就是说唯说要即说唯有止住运。前面不是说五运如重担，数取去又如荷负担者，那有的时候呢不说有数取去了，破掉数取去，就是说运是存在的，你通过新意识修行啊，修持这样信心啊、戒律啊等等，你可以升天。这个方面就不是说你要数取去修行的，你一个人去修行，有的时候说你这个人啊，就人你就如果修戒律你可以升天，有的时候是这样讲，有的时候不这样讲，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心意识修行然后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升天，就是这样讲的，通过五蕴修行可以升天，没说数取。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讲法呢？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说没有呢？完全都是跟随众生的根性。那么这些众生呢不能了知如上的甚深意啊，为了让他们逐渐去除甚深意的缘故，然后就开始这个宣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数据这个 RIS 不了意呢，一方面下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理证呢进一步的抉择，没有一个实有的 RIS。 而且呢就是在经典当中，月生呢是在这个智识当中也是说，为了引导这个众生去向你解脱，单单是把空性取名叫数据去把空性取名为 RIS 而已，就是把这个空性说成这个 RIS。那么就众生不了知这个空性啊，所以说就是说一个 RIS， 然后你如果能够正达的这个 RIS， 或者你真正了知了这个 RIS 之后呢，后面逐渐修行下去，你自己可以了这个 RIS 是无止性的，你可以抛弃自己，可以抛弃 RIS 的执着。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确确实实呢也有讲到这个 RIS 存在啊，或有的时候随意为的时当中也说 RIS 实有啊等等，当然就是说是有它的必要性啊，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那些是持种的嘛啊，其他的诸法都是流转性的，然后啊，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实有的，只有一个实有的法才能够喝淡这个业果，让它不消亡。那么还有一个校啊，还有这些校正呢啊，怎么样通过校正来说明这个数据啊，这个阿赖耶识是不了义的？实际上也是在《楞伽经》当中也是提到过的，就是说是好像医生给什么样嘛，就对待什么样病人给什么样药一样。所以说，首先提到了，如果说是只能够用阿赖耶识调化的，就给他说阿赖耶识。只能够用数取去调化了，就跟他说有数取去，这个方面的校正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一方面呢讲到有这个 RIS 持种啊这些都在讲，一方面就是说佛陀也是进一步抉择的，这个 RIS 也是无实有啊，它也是无实有的。下面我们在讲不为师的时候还可以再引用这个校正，楞伽经当中有校正，实际上这个校正非常清楚啊，这个校正当中有楞伽经和入楞伽经，有的时候这个在这个注释当中所引用的这些很明显的说无阿赖耶识等等等等啊，在宋史上非常明显。那以前我们在查的时候呢就好像不是很明显，但后面就是再看这个有一个刘宋嘛，有一个刘宋翻译的楞伽经，楞伽经这个对里面有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个宋史方面不明显。但是还有一个入楞伽经唐译的那个方面就非常明显了，就是无有阿赖耶识啊，无有这些诸子啊，讲得非常清楚，而在长河文当中也是讲了很多的，所以后面我们还可以讲介绍。所以说你说有阿赖耶识呢并不一定就代表它实有，所以说也是把这个空性安立成阿赖耶识而已。那么就是说威比不能有如上甚深意的说，有些人问呢到底谁不能够了知如上甚深意啊，抉择的是就是说有些很长时间熏习外道的人，很长时间熏习了外道，所以说呢就是进入佛门之后呢相对当中的外道见呢没办法一下子抛弃，所以为了引导他们呢就安立阿赖耶识啊，把用阿赖耶识作为过渡，然后呢是安立数取去，安立诸运，像这样的话就让他们慢慢慢在学习阿赖耶识、学习数取去这些佛法的教育当中，就让他把外道的邪见抛掉了。抛掉了外道邪见之后呢，真正去入到佛法的修行当中，真正开始接触二我空的时候，后面就可以真正了知哦，五蕴如幻呐、啊，数取去如幻呐、啊，阿赖耶识如幻呐、啊，像这样都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把这个假立的阿赖耶识呢，就是说是可以成就，但是你说实有的阿赖耶识绝对是不了义的啊，不了义的说法。所以说此教是不了义的原因啊，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今天讲的这个地方。